弟兄姐妹好，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再次有机会来到思考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到勉励我们，鼓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人生，是需要从大卫的生命里面来个学习，是一个属灵的法则。刚才我们读了两段经文啊，第四段卷十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然后十三章三十六节，那里说大卫就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啊。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人物大卫啊，圣经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啊，我们看见很少神会对一个人一生发出这样崇高的评语啊。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的人生啊，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啊，能够在我生命终结的时候啊，神能够对我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要是这样我心里面就真是心满意足了。事实上今天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它显示了神为什么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啊，在神为大卫啊定了这个定论，就是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啊。经文也里提到大卫他在世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一代的人，就睡了啊。我要渴望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我祈求神帮助我啊，要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服侍这一世一代的人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成全的。所以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不是为了忙忙碌碌的去想成就什么，而是锲而不舍的去寻求明白，并切力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免得我们忙碌了过了一生，却发现自己所建造的都是草木火街也会非金银宝石，无法去存留。在今天我们去欣赏大卫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大卫的背景，他生命的得取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卫他的名字意思是受钟爱的啊。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二节那些，他初次登场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呢？因为他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瘦，容貌俊美的。那这样的外表是很可爱的，但是在战场上却容易被敌人轻看。更甚的是，大卫是在家里面，他是排行最小的，经常被轻看和忽略。所以圣经记载到，当撒母耳请耶西和他的众子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和他的其他兄弟姐妹来去聚肉的时候，大卫竟然被围网了。当他奉父亲的命令送食物到战场给他哥哥的时候，反而被他的兄长们责备他是不务正业好管 韩氏人。可见大卫在家庭当中的地位是很低微的。或许就是这样，反正就经历做成了大卫谦卑的性格。当我们提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我们脑海当中出现他很多英勇的事迹。首先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尽管他不是第一位君王，但是他却是成为所有后来君王的一个衡量的准则和典范。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那里说，耶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另外在历代记下二十八章一节来说，阿当阿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了王十六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后来的君王都是以大卫是做一个标准的，有些王是做跟大卫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些君王是没有跟大卫一样，他们就是不去行大卫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是以色列一个伟大的君王。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敬拜的诗人和音乐家。诗篇有多少篇啊？150篇。多少篇是大卫写的？大家记得吗？73篇是大卫写的。这43篇诗篇里面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帮助。大卫不单是写诗篇，他也很懂得弹琴的。圣经说他弹琴驱逐了扫罗心中的恶魔。并且圣经说大卫在圣殿当中设立了诗班。所以他被称为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另外我们很熟悉的大卫是一个英勇的战士，记得哥利亚吗？大卫他击杀巨人哥利亚这个箭狱，使他的声名大噪。他的功绩远超过扫罗王。并且大卫是一个出色的牧人。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举音乐家、文学家、战士、牧人、君王于心，但是他是被一个人这样轻看的一个小的儿子，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大卫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合神的心意是因为他的才华，是因为他的外貌吗？都不是。我们看到圣经说人的外貌才干其实都是神所赐的，在神面前无论我们有多么大才干，多漂亮多帅，都在神面前一无所夸的，是吧？唯有一个爱神爱慕神按神心意做事的人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七节来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说要合神的心意，必须拥有一个 神所喜悦的心。他的才华，他的恩赐，都是用来发挥他属灵本格的工具。究竟是什么让大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让我们仔细去观察大卫的一生。我要今天早上提出四项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些原则改写了以色列的历史，直到弥赛亚这个预言与大卫紧密的连接起来，并给予他永恒当中崇高的地位。大卫一生当中，他显现了是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成为他宝贵的属灵的产业，值得我们效法。是什么呢？第一是他顺服神所立的权柄，第二是他是寻求神不断的引导，第三他相信神赦免的恩典，第四他献给神至高的尊荣。这四方面就是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卫所拥有的这属灵的原则。他一生里面他的态度，以及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首先我们来看看君顺服神的所立的权柄这方面。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4章2到7节，还有撒母耳记上26章9到7节。我们知道自从大卫他胜过了哥利亚之后呢，他在国内的地位与民心就大大的提升了。这样的大大的提升就威胁了扫罗王。从哪个时候开始呢？扫罗就开始想要杀大卫，于是大卫就逃出王的身边，在旷野当中漂流。也渐渐有一群人来跟随他，因为他们知道撒母耳已经高立了大卫，要让他做以色列王，所以相信这样的世界人就来跟随大卫了。因此扫罗更加积极的要追杀大卫。他们有很多次的遭遇。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神有两次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第一次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那里说大扫罗他从以色列当中挑选了3000个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去寻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路旁的羊圈，在哪里有洞，声音说扫罗就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静静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大卫的人就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隔下扫罗外袍的衣坑。然后圣经说，随后大卫心中惧怕，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坑。根据大卫就对于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是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圣经说大卫就用这些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来害扫罗。当时大卫要杀扫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是吗？但是大卫却只是割去扫罗的一片的衣坑， 他不敢加害于那受神的受膏者。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因为敬畏神，就尊重神所立的领袖，不敢去攻击神的受膏者。神所立的权柄就让神去对付，不要人去对付。另外一句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卫跟和阿比西他下到扫罗的军营里面探营的时候，见扫罗睡在这个营里面，扫罗的枪就放在他的头旁边插在地上，扫罗的将领跟他的百姓就睡在他周围，所以跟随大卫这个阿比西既机会难逢，就求大卫让他一枪刺死扫罗。但是圣经说大卫因为敬畏神，尊重神所立的受膏者，所以阻止了阿比西暗杀扫罗，但是只取走了扫罗的水瓶和枪。所以圣经是说大卫对阿比西说不可杀害他，有谁伸手害永恒主所高立的而免受罚呢？大卫有说我只有永活的永恒主来洗事，他或是被永恒主击打，或是他日子已到他就会死，或是他下战场而被收拾，但我绝对不伸手去害永恒主所高立的。现在你只要将他头旁的毛枪和水罐拿来，我们就走。我们看到尊重顺服神所立的权柄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法则。顺服神所立的权柄，我们顺服不是因为领袖很好配得我们顺服，而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圣经说儿女要顺服父母，妻子顺服丈夫，在上执掌掌权的人人要顺服，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顺服神所立的权柄。我们看见大卫完全服在神所设立的权柄底下，他因为顺服神的权柄，所以也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人说既然神两次将扫罗交在大卫手中，大卫为何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呢？当时大卫不是已经被高立为王了吗？神的旨意明显是要大卫代替扫罗做王，按照神的旨意，大卫不是应该杀掉扫罗吗？多除几个王位，让神的旨意早日成就吗？大卫要是他当时杀了扫罗，或许真是出使神的计划早日完成，但是他这样做就是背叛了神的权柄。神不单有他的旨意，我们要更明白的就是神有他做事的时间和做事的方法。犯一的罪就是正正是扫罗所犯的罪，正如扫罗不听神以及撒母耳的吩咐，将所有撒玛利亚人和他们的牲畜杀尽，他却保留了一些上好的牛羊做祭物献给神。他的目的虽然是好，但是是自作主张，违背了神的吩咐，所以遭神弃绝。 大卫顺服神所立的权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顺服神和神的时候，时候未到，不要自己想去完成神的工作，因为这个就会带来破坏。就正如扫罗，他自行献祭，唯要忍耐顺服的，便蒙福。忍耐顺服，遵从神的主权和他所设立的结束，就为蒙福。我必须在真理当中去顺服，对将对人的不满交给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人都很不满的是吗？但是我们要交给神，而非取代神去做这个审判。这是我们面对没有安全感或是有缺憾的领袖的时候就应该持守的态度。我在我的双道会里面，我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这方面要注意，而且问题我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和他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方式。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大卫他另外一方面属灵的原则，他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他不断地寻求神的引导。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里，我们看到圣经说大卫在一切的事上他是常常去留意寻求神的旨意。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呢，你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有二十二节来说，非利士人要上来布散在利弗因谷。然后二十三节，大卫再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往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森林山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就急出前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二十五节说，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士。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原则啊。大卫他常常去求问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是常常去求问神呢？我们的工作，我们家庭，我个人的生命等等，我是否也好像大卫一样常常去寻求去求问神？今天我们去寻求神最常听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如何去听见神的声音是吗？我如何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好像不是很容易这样啊？我知道这个需要学习，需要逐渐的老练，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一定有个愿意的心啊。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那里所说的，若是立志遵行他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我们在心态上要很坚决的 要从我们心底里面要去寻求，要去明白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以下我要简单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立即去遵行，我们立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就必会明白，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首先我是愿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愿意去遵行。第二方面，我们是要熟悉神的话语，遵守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是我们最可靠的指南。在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神的话语，确保我们的行动是与圣经是一致的。我的决定，我的行动是否与圣经所教导的有冲突呢？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去做了。第三方面，我们是要参考智者，就是什么呢？就是与一些有经验、有智慧的人去交流。我们可以找一些教会的领袖，或者在主里面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来帮助我们去分辨，去给我们一些的看法。然后第四方面，我们去做这个决策，没有没错，我们可以听其他的意见，但是最终决策还是要自己负责的。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的指引，然后很谨慎的做出决定。第五方面也是重要的，我们需要等待神的印记，不要太冲动去做决定。我们需要等待神的印记，有时候神会通过环境，有些神会通过人际的关系，有些时候神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确认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在祷告，在寻求神的心意，在了解圣经的教导，与有些智慧的人交通之后，我们还需要安静等候。神不是马上就回复我们的，但是神有些时候就是环境，就是其他人来要让我们确定解释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有个圣经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但这个是要操练的，而不是我说这五点就好像很容易明白，是要去思考的。然后我们看大卫第三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相信神赦免的恩典。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大卫他给我们学习的是，他还是相信神赦免的恩典。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犯了很多严重的罪错误，然而在神在最后这个盖棺定论的时候，言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罪蒙了神的赦免。如何被赦免呢？因为大卫相信神的赦免的恩典。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那里， 圣经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然后对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阿乌人的刀杀害哈人乌利亚，要除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除了哈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不永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对拿单说什么？我得罪了耶和华。然后在诗篇51篇是大卫所写的，圣经是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个诗篇51篇。诗篇51篇大卫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中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称敬。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颤。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知道大卫犯了什么的罪呢？杀人奸淫。他对罪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承认悔改。当他承认当他悔改的时候，赦免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大卫十分的认识神，大卫知道神的属性，他知道神恨恶罪，但是他也知道神是充满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所以他确定向神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犯罪是一个重要的程序，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很多的借口去推挡，好像扫罗一样，但是大卫却承认我向你犯罪，他的心忧伤痛悔，痛悔在神面前。他知道神不轻看这样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晚年时候再没有犯这样的罪。大卫的悔过悔改是很彻底的。圣经有说到他的儿子阿沙龙后来叛变，大卫逃亡的时候，有撒罗族的一个人叫做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又拿石头砍大卫和他的臣仆，以及石流啊的儿子阿比西对大卫说，这石狗啊，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岂可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大卫却阻止他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否则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根咒骂就先给我。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说，神所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就是一个十分谦卑并且愿意接受神管教的，因此神赦免了他。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两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跟大卫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罪有不同的反应。当撒母耳先知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是拼命抓这个借口来个推挡，为何他没有遵照神所指示的去做。另外一方面，当拿单先知来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立刻就俯首认罪，寻求神的赦免，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产生两种不同的人生的结局，一个就是神不再与扫罗同在，那个就是神继续的与大卫同在，并且施加恩典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圣经诗篇130篇3到4节的时候，耶和华要是追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今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每一次犯罪，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求他赦免我们。其实耶稣的宝血，我们罪的赦免关系得以恢复，所以无论你罪多大，你要认罪，要悔改，主就接纳你。这个是需要信心的，就是赐下这个相信赦免的信心给我们。然后最后我们看看大卫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学习的，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去献给神至高的尊荣。两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六章跟八章。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渴望尽他所能的来尊崇神，给神一切所当得的配得的荣耀。他甚至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说，他甚至愿意不顾自己的形象来尊荣神。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记载什么呢？就是当大卫他回家要给他的眷属祝福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杰就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的王今天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好像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杰说，也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王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以色列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更必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重我。大卫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快乐的踊跃的在神面前，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观感是什么，他只想的是要怎么样去取悦神，他卑微自己，只要高举神，这是一个十分让神喜悦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呢，或者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问题是什么呢？是太在乎我自己，别人怎么样看我呢？我的表现怎么样呢？这些好像是我们最关切的重心，太在乎自己，别人怎么样看我？但是大卫他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不是将重心放在我们自己，也不是重在别人这边看我，而是神喜悦我这样做吗？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加尊崇神呢？我们都比较在乎自己，而不是在乎神。但是大卫给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他很在乎神更胜于自己，这是他一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因此在他打仗得胜之后，他不是自高自大，他知道神使他得胜。所以圣经说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 他将所有建立本都分别为圣，献给神，以是不归他自己。今天神可以找到这样的妈妈，当神祝福我们在侍奉上，在家庭上，在事业上成功的时候，得胜的时候，是使他更加遵从神呢，还是叫他因此自高自大？好像钱、金钱有些时候会使我们骄傲的。大卫用奉献来遵从神，表明这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心态，以为我们可以用奉献来迎合自己的喜好。什么意思呢？我看到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有教会的会友，他对教会、对传道人不满，他的做法是什么？我就不奉献，因为教会传道人令我不满意，我就不奉献。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在我们传道会里面，不是你们啊。大卫用敬拜来侍奉神，为要叫神的名在列邦中被尊崇。我们看到神使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今天神也能够让你得胜，关键在于你的生命首要目标就是尊崇神，荣耀他的名，在一切的事上单单把荣耀归给他，他就必尊崇你。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从大卫身上，我们看教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法则，会使我们一生的蒙福。大卫顺服神所立的权柄，他寻求神不断的引导，他相信神赦免的恩典，他献给神至高的尊荣。神喜悦你积极的拥抱这四个态度，他就要接着你成就大事，好像大卫一样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你这一世代的人。神有天也可以指着你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即使向我们施恩，让神的话提醒我们，我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就是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合神心意的人，教会必然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在结束的时候，我有些思考的问题可以让大家可以分享，你也可以拍下来，在所后的时间去反思。首先是思考到合神心意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合神心意最核心的德质是什么？圣经说，大卫是按神心旨意服侍了他一世代的人。你认为神对你的世代的旨意是什么？你目前在你的岗位上，你如何去服侍这个世代？第二方面，关于顺服权柄这方面的态度，大卫选择尊重扫罗，是因为他敬畏神。在你生命当中，面对难以顺服的权柄和领袖的时候，你最大的挣扎和挑战是什么？你如何将对人的不满转化为对神的敬畏？第三方面，让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扫罗跟大卫面对罪有不同的反应。扫罗抓这个机口，大卫立刻的认罪。当你犯错的时候， 你更倾向于哪一个反应呢？你是否真正的相信神赦免的恩典？这个观念如何影响你日常的忧虑？有些时候你犯罪了，你很忧虑，你有罪疚感，这个赦免的恩典怎么帮助你呢？第四方面是面对怎么样尊荣神。大卫愿意放下的身段，不顾形象来尊崇神，在你工作、服侍、家庭生活里面，有什么是你目前太在乎自己而阻碍你专心尊荣神的方面呢？当你成功得胜或者蒙福的时候，你是将荣耀归给自己，还是像大卫一样分别为圣献给神？你如何更加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告知神？盼望这些题目让我们有机会静下来思考今天所听到的圣经的分享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从大卫身上学习到功课。我们感谢神。
来，弟兄姊妹，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